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因修大法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7日。现在的上班族工作时间长，强度大，经常感到身心俱疲，甚至还会影响到身心的健康。我作为一名修炼多年的大法弟子以及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因修大法能把工作做得更好的。首先，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像我周围的常人朋友和同事们，不论是青年人还是中年人，很多都处于亚健康状态，比如很常见的有花粉过敏、颈椎病、胃酸过多、腰椎间盘突出等等。如果没有这些慢性病，也可能是每逢流感必中招。咱大法弟子呢，就无病一身轻。这几年的新冠疫情，周围的同事朋友都阳了两轮了，可我和家人们却从未被感染过。我不生病，也就无需请病假，工作可以有持续产出。除此之外，我精力充沛，从早到晚有使不完的劲头。我和先生在没有长辈帮忙的情况下抚养两个学龄前的孩子，却都能兼顾事业与家庭。如果我身体偶尔感到一点疲惫也没关系，怎么办呢？练功。练半小时或一个小时的功以后，我感到比睡了一整宿休息的效果还要好，整个人立马就精力充沛了。第二，大法给我开智开慧。工作项目推进难，或者在大方向上没灵感了怎么办？好办，多学法。我的智慧都是从法中来的，都是师父给的。我小的时候成绩班级垫底，随着逐渐学大法，我的智慧被打开了，学习什么知识都感到很简单。工作以后，我事半功倍，工作时间比别人少，却绩效很好。第三，大法给我胆魄，让我有坚强的意志力。我不怕吃苦，不畏艰难，在工作里面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难倒我。之前公司有一个指标要达成，可整个部门做了半年没有一点进展，领导们就叫我帮忙。我虽然对这个领域不熟悉，但我想，我有师父在，有大法在，我肯定可以做好的。我每天先学法，再开始工作。我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面，带领团队做出很多成绩，不断有突破性进展，为公司创造了巨大的价值。第四，大法让我善待他人。我刚开始从业时，就像很多行业新人一样，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对待。常人都说，人是一面镜子，自己遭遇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就不会给别人善意的反馈。我们大法弟子不是这样的。多年前，我在工作上遭受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时，我就会想，以后有一天，如果我的能力大到能够影响别人，我一定会尽力帮助别人。几年以后，我的愿望成真了。我多次帮助周围的人得到晋升的机会，尤其是对行业的新人， 我会给他们足够的机会学习，我也会包容他们在工作上犯的一些错误，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更快速的成长。第五，大法教给我宽容待人。一次，我隔壁部门的领导 A 抢我们快做完的项目，被我挡了回去。 A 心中不服，在绩效评定时试图拉低我的绩效，但没能如愿。后来他又去我们部门状告我不合作，我听后一点儿不生气，也不怨恨 A。 我先找我的直属领导说明情况，再找 A 敞开心扉的聊天。我对 A 说，我对你没有一点儿不好的想法，我如果之前做了什么让你不舒服的事，我向你真诚地道歉，我们以后好好合作，如果有我能帮到你的地方，在我职权之内，我会尽力帮助你。后来我们的恩怨真的烟消云散，我们见面像老朋友一样笑着打招呼，一点隔阂也没有了。结语，我为什么能把工作做得这么好呢？很简单，因为我是一名大法弟子，我修炼真善人。借此良机，我想向您和家人真诚地推荐法轮大法，希望您在忙碌之余可以静下心来读一读《转法轮》这本宝书。不论您心中有多少苦楚，人生有多少意不平，都能够找到一个答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行万里路发资料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浩然，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0日。我今年75岁，是一位耿直的农民，得法修炼20多年了。在中共这些年的迫害中，我受到过十几种酷刑折磨，八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两次被非法劳教，在黑窝里待了近十年的时间。今天我分享我被中共迫害关在黑窝里，师父对我的点化和加持，以及我骑自行车行万里路救人的神迹。一，师尊加持弟子。2000年冬，看守所里关着很多大法弟子，形势很严峻。刚进去时，有个声音告诉我，给你五个一。我没明白，因为坚持练功，一个仅指使号里的五名犯人多次毒打折磨我。我跟他们论理，咱们无冤无仇的，我练功又不妨碍你们，为啥打我？他们说，没理由，你就是不能练功，练就打你。我心中迷茫，这哪还有天理啊？修真善忍做好人，就得受迫害被折磨呀。结果没出三天，那五个犯人因打了一名阳性警察的老乡，被阳性警察告到所长那里，他们被拉出号房，戴上手铐脚镣，在长廊里爬，警察还拎着用皮带拴着的钥匙串狠命地抽打他们，他们爬了几个来回，被打了几个来回，警察还用广播告诉每个监号，这就是打人的下场。就此震慑了恶人，就连最凶残的副所长都用和善的口吻跟我商量，给你调个监号行吗？我说，那是你们的工作，你们看着办。他真给我调了监号，新监号的犯人对我都很好，我感到好像有一股能力在控制着这些人，他们像木偶一样听从指挥，我坚信这股能力来自于师父，因此正信倍增， 更加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理了。还有一名警察，只要他当班，就让我去铺上练功，不用在监控头下练。我最后一次被非法关进去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这名警察一上班，就打开号房门喊我，你怎么又进来了？然后冲着号里所有犯人说，他可是位大好人呢，你们跟他学，准没错，他是我朋友，大家多照顾照顾啊。我后悔当初没来得及给他讲真相，做三退，但我相信他那样善待大法弟子，一定会有个美好的未来。还有一次，我不穿号服，被两名警察强行扒掉棉服，锁在了地环上。当时我悟到，是自己不正的一念招来的迫害。因一进号房，我看到铺上有一个大铁环，心生一念，那个铁环是给我准备的。就这样，我真被锁了。晚上，在冰冷的板铺上，我穿一身单衣，坐在犯人给的几件衣裤上打坐练功。刚静下来，我就感到一股热流从头顶下来，通透全身，体内暖烘烘的，身体轻松自在，很舒服，那种美妙无以言表。我知道这是师父为弟子灌顶加持，鼓励弟子呢。我在心中说，谢谢师父的起悟。在劳教所，有一天从广场排队回监舍，我排在队伍的中间，一抬头看到前面的大法弟子，每个人头顶上都有一个放着荧光的白色法轮平着在旋转。我以为自己看花眼了，揉揉眼睛再看，不是花眼，是真实存在的。我忙回头看，后面的每位大法弟子头上也都有，别的犯人就没有。我跟身边的同修说，同修却看不到，法轮转了几分钟才消失。我领悟，这是师父用这种方式鼓励弟子要坚持正念，不能松懈。监狱有一个当时50多岁的指导员，因我不出奴工，他就把我带到他办公室一顿毒打。没过多长时间，他下班坐通勤车回市里，半路的江上有座桥，在桥头他让司机停车要解手，他站在桥头撒尿时，鬼使神差的掉到桥下去了，摔得很严重，休了几个月才上班。警察和犯人都私下里谈论，他是遭恶报了。从那以后，他改变了很多。二，行万里路，发资料救人。我从黑窝回家后，除了睡觉吃饭，其余时间就是学法练功。一年多的时间，身体基本恢复，白发也变黑了，老花镜也摘掉了。我觉得我家农村那里同修少，信息太闭塞了，什么消息也不知道，有种跟不上正法进程的感觉，更讲不了真相。师父呀，这怎么办呢？还得搬家吗？此念一出，几个月后，在师父的安排下，我和老伴带着老父亲真搬到市里住了。从那时起，我就更加全身心地融入到正实法的洪流中了。我了解了一下本市大法弟子修炼正实法的情况，知道农村是讲真相的空白点，就把自己花几十元钱买的二手自行车修好，带上救人的法器，粘贴、光盘、酒瓶，骑上我的宝马自行车就出发了。我面对面每家每户的送真相资料，一边介绍一边送，每村都能送出几十本。中午饿了，就在食杂店买点吃的，累了就坐路边休息一下，平均每天要走100来里路。每天回来都把自己走的路线画在纸上，做了一张草图，哪个村叫什么名，有几条路，怎么走近，哪条路好走，都标得很清楚。走3-4天就在家休息一天，多学学法，调整一下状态，再去送。我的宝马驮着我用了2年的时间，基本走遍了我市大大小小的自然村，走了大约上万里路。自行车也同化了大法，成了我的法器，为救众生立下了汗马功劳。那张草图 后来也为同修正实法救人派上了用场。有一天晚上，我跟三位同修骑摩托车去百里外的农村发真相资料和挂条幅。那一夜，我们发挥了超常的能力，做出了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半月后，有同修反馈了消息，因他有个朋友住那个村，他朋友说，半个月前，有一天早上，他上街，看到有几个人在闲聊，他也凑过去了，大家议论，看法轮功真神了，把条幅挂到那么高，怎么挂上去的？我家外门上还别着资料。还有人说，我家也有，他们这是来了多少人呀？不会是像他们说的有神助吧？要真那样，法轮功该频繁了。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同修缘，形成整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5日。下面，我就自己修炼层次所认识到的形成整体的重要性谈点浅显见解，因为我参与本地小范围协调时间较短，难免存在偏颇，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指正。一，珍惜同修缘分，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从法中我们知道，今天世上的所有人都是师父的亲人，那么每位同修就是师父的至亲。我们的缘分是法缘、圣缘，我们手牵手下世，肩负着共同的使命，助师正法，兑现誓约，救世人，跟随师父回归天国家园。谁也没有理由瞧不起这个，看不上那个。试想一下，宇宙中如果都是清一色的生命，就没有了姹紫嫣红、精彩纷呈。所以同修间的兼容十分重要，要珍惜每一类同修的缘分。一是关心老年同修，使他们别掉队。当年正实法的主力同修，随着岁月的流逝，有的步入了人中的老年，可是在反迫害初期，他们曾经有人参加过425万人上访，有人去北京打横幅喊法轮大法好，为师父鸣冤，他们的伟大壮举都值得我们敬佩与尊重。记得一位老同修 G 告诉我，十年前他70多岁时，为了庆贺师父的生日，晚上同修们出去挂真相条幅，但不让他参加，说他年岁大不能登高。他说，师父生日又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我必须参加，我不能登高，你们登，我个子高，给你们当梯子。结果真就给他们当了梯子，当同修踩在自己的肩头上一同站起来的瞬间，他感觉自己像是顶天立地。他今年80多岁独居，因住的梯层高又是步行梯，子女们让他少下楼，所以他没参加学法小组。我每周给他送明慧交流文章等。上个月因我有事三周后才去，他哭着对我说，妹子呀，你这些日子没来，不能及时听到明慧的声音，我感觉像个没家的孩子一样，心里没招没落的。我每天都跟师父说，自己无牵无挂，就想跟师父回到生我元神的那个家。可见他对同修的需求超过了他的儿女们。为了鼓励同修 G 做好三件事，我时常送给他真相不干胶，他也能传递给比他年岁高的老同修。每次下楼时，也能跟周围的世人智慧地讲真相，劝三退，时而提交三退名单。本片有救人项目需要同修们发正念时，他很愿意参与， 觉得没有被整体项目落下。看到老同修 G 的修炼状态，我非常欣慰，虽然累点，但心里甜滋滋的。二是多关心处于病业状态中和独修的同修。我片病业中的同修不能参加学法小组，具备条件的可以组建学法小组，发挥其他同修的带动作用，定期为他们下载有针对性的闯病业关的交流文章，共同学师父有关的讲法，增强闯关的信心，对形成整体很有利。仅举一例，我片有位 Z 同修，病业状态持续了几年，表现在人的状态是血压高、视力模糊、尿频。今年二月的一天，她在学法小组发正念后突然头晕，不能站立。她丈夫每天都来接她回家，看她这样就把她送进了医院。经诊断是轻微脑出血，住院前四天她能自理，第五天后越治越重，最后住进了 ICU 病房抢救。每天花钱多则七八千，少则三千多，一个多月的治疗，家里的钱花光了，再也借不来钱了，病情仍一天天加重。医生告诉家属，医疗手段已经用尽，准备后事吧。一个周一的中午，我去一个学法小组有事，两位认识他的同修问及此事，我告诉他们实情。C 同修住在市中心医院七楼某病房抢救，已经食水不进，医生安排今天下午拔管，让家属准备穿衣服。两位同修听后立即打车去了医院，见到了 Z 同修的丈夫，对他说，你这么多年支持妻子学大法，今天你遇到这么大的难，你得求师父呀，求师父救你妻子。她丈夫听后恍然大悟，立即回家上香磕头，求师父救 Z 同修。此时医生打电话催 Z 同修的丈夫去医院马上拔管，医生说拔管后发现他气息越来越弱时就赶紧穿衣服。拔完所有管子后， Z 同修吸了一口长气，气息越来越强，过了一会儿能睁开眼睛了，逐渐地苏醒过来，夜间能用吸管喝水了，周二喝了一碗小米粥，周三能吃鸡蛋羹了，观察两天后没事，周五就出院了。 Z 同修的常人丈夫、儿子及亲戚们亲眼见证了大法师父救 Z 同修的神奇。 Z 同修丈夫把师父的法相又重新装裱一番，每天敬奉。目前 Z 同修完全自理，每天抄写转法轮。前些日子我去他家送抄法的专用纸，他感激地说，谢谢你去医院看望我。我告诉他，你最感恩的是师父救了你，感谢熟识的同修们点悟你丈夫求师父救你，感谢你小组同修不离不弃去医院陪护，几年来每晚陪你学法练功，发完午夜正念才回家的付出。三是抓紧找回昔日同修。昔日同修掉队的和邪悟的原因各种各样，要善于观察，仔细把脉他们的症结，对症施灸。当然，找回昔日同修是考验我们善心、耐心、吃苦心的一道课题，也是形成整体不可或缺的一环。去年六月中旬，别的片区协调人告诉 M 同修，一对昔日在正实法项目中做得很出色的夫妻同修，因病业原因已经一年多不修了。开始妻子病业，丈夫照顾她，现在是丈夫在黑窝中被迫害的腰伤反出来了，影响了日常生活，妻子拖着病业身子照顾她。 M 同修熟悉他们， 就安排我与他担当此任。我开始不愿管这事，一是不在本片又不认识，这是人心；二是怕耽误自己学法练功时间，这是私心。可是师父梦中点化我，让我用大卡车把迷路的小妹妹接回来，追上前面步行的群体。当我们见到这位女同修时，她拒绝我们帮助，并绝望地说，我们俩修成这样子，回到大法中会给大法弟子称号抹黑，我们夫妻修炼的路没走正，已经回不去了。她指着自己的丈夫告诉我，她是块修炼的料，能吃苦，被迫害得那么惨，都没有留下污点。同时指着自己不灵活的半边身子说，我这样连功都练不了，还咋修啊？你们走吧，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我听到他下了逐客令，望着他那迷茫的眼神和蓬乱的头发，梦中迷路的小妹妹浮现在眼前。于是我坚定地说，是师父叫我接你回来的，你迷路了。听到这儿，他愣了一下，叫我坐下来谈。就这样，他接纳了我和 M 同修。半年时间里，我们经历了酷暑严寒，风雨无阻，每晚骑电动车去他家学法，成立了学法小组，还接纳了周边没有小组的同修。除了学转法轮外，学了三本精进要旨、新经文、师父的各地讲法等。大法的甘露滋润着他俩干涸的心田，法的威力唤醒了他们迷失的心智，找回了昔日精进的感觉。男同修增加练功时间，腰好转了许多，承担了附近小区送资料的任务，贴真相不干胶。妻子与本小组同修结伴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近几个月时间，提交的三退名单有几百人。他身体好转，精神头足，气色红润了，修炼的信心更足了。2023年8月底到9月中旬，师父发表了《远离险恶》，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正确对待师父家人，三篇新经文。我片小组的同修们陆陆续续找回了几位昔日同修，有的已经活跃在救人项目中。二，协调同修修去妒忌心是形成整体的必备条件之一。我骗同修能够参加学法小组的约占 85%， 而且大部分同修能每天坚持集体学法，还有部分同修能一天两次参加集体学法。同修们都把多学法、集体学法看得很重要，都明白集体学法是师父给弟子们留下的学法形式。用同修的话讲，谁都不想当掉队耍单的羊，这就为形成整体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可是大家在一起时间长了，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人心与矛盾。有些矛盾如不及时向内找，提高心性，得到及时化解，就会形成间隔。特别是协调人接触的同修相对较多，产生的人心与矛盾相对也多，妒忌心相对产生的几率较高。举例自己的一件实事。两周前，我受 M 同修委托，组织本片同修参加了一次交流会，主题是坚定的信师信法，否定旧势力安排，利用常人法律反迫害。同修们反馈较好，可是还有少部分同修因各种事由没听到。有位老同修 L 知道后，就自发地在自己家里安排了同样内容的交流会。当我听到此事时，已是头天晚上学完法后九点多了，因为第二天下午进行交流，给我通知同修的时间只有一个上午。听到此信儿，我心里有一种异样滋味的感觉。回到家里，我静下心来思考，是什么东西引发我心中的滋味？ 这件事本来是好事，为啥我的心里不悦呢？找找自己吧。开始找到的是挑理。一是挑 L 同修没向我打招呼就自己找人开交流会，没把我这个协调人当回事儿。二是当初想选在他家里交流，他没主动同意。再深挖下去，发现是妒忌心。这个心可要不得。找到了症结所在，我就坐下来专门清除这颗妒忌心。半个小时过去了，心里越来越静，直至心里舒畅起来。想到老同修 L 多么了不起，凭着对同修负责的热忱，到处找同修组织交流，提高反迫害能力，多么可贵的一颗心呐！这才体现出大陆同修人人都是协调人，我应该无条件支持他。第二天上午，我早早地骑电动车跑了几个地方找同修参加交流会。下午一点，当我及时赶到 L 同修家时，他一再向我解释没有找到我。我明白他的意思，就及时竖起大拇指给他点赞，消除了他心中的芥蒂。经过这件事，我看到了他身上的好多闪光点，之后交流起来更贴心了。感恩师父利用这件事来提高我的心性。做救人项目时，应该根据本地本片同修的修炼状态，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去做，以善心与理解打开心结，以法理破解误区，化解同修之间的矛盾，求同存异，不执着自我，多谅解鼓励同修，少指责不足，这样邪恶就无空子可钻。同时转变观念，把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转变为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无论是主动行恶者与被裹挟者，都视为师父的亲人对待，清楚的是他们背后的恶灵、魔鬼及其因素。对待迫害者，面对面讲真相，举报信、真相信、控告信都派上用场，达到行恶者从心里明白真相，从而得到救度，这样就会把被迫害的损失降到最低。借明慧网一角表达个人的感悟，意在抛砖引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清丽师尊为我老伴清理身体》，作者大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6月7日。一，经历磨难。我老伴颈椎管狭窄减压大手术后，因多种后遗症使病情反反复复，始终不能好转。尽管请了中西医专家诊治、按摩、理疗，也参加过一些气功班，由明气功师发功治疗，但一切均无效果， 整天躺着备受煎熬，几近瘫痪，每天至多只能下床洗脸漱口上厕所。每当此刻路过窗口，望见楼下行人，就羡慕得不得了，心里只想什么时候要能这样下楼走走就好了。在此期间，我既要上班搞科研，又要下班跑菜场，回家后烧饭炒菜清扫，晚上还得为老伴按摩，搞得我也精疲力尽。二，深切期盼。正当对生活几乎要失去信心，走入绝境之时，一位刚从天津参加完法轮功学习班的老同事给我们送来了法轮功和16盘老师的讲课录音带，使我们对生活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当晚我把法轮功拜读了一遍，感觉到太好了，因我自小对宇宙起源、生命起源等诸多问题感兴趣，在认字还不全的小学时代，就喜欢看当时出版的科学画报，在工作后就看新出版的飞碟探索等杂志，然而好多问题这些杂志都讲不清楚，但在法轮功这本著作中都有精辟的论述，使我深深地感触到相见恨晚。从第二天一早，老伴就开始看此书，又听老师的讲课录音，真切地感受这功太好了，在单位同事可能奇迹就会在你身上出现的鼓励下，提前就办好了登记购票手续。鉴于老伴现实的身体状况，为了实现参加学习班的愿望，就开始了突击体能训练，从躺椅上的躺逐日增大角度到能坐起来，从只能坐十分钟到坚持坐一两个小时以上，我们内心充满了要参加学习班的强烈期盼。三，师父慈悲。1994年3月27日开班的日子到了，做好了一切准备的我们，在单位同事的帮助下，我背着老伴进了外语学院礼堂，把他安排在左前排走道的躺椅上，安静地等待着开课。正当即将开课之前不久，工作人员和市气功协会负责人突然分别来要我们退票离场。负责人还说，气功师功力太强，病号受不了。但由于我们之前已看过书，知道来学这功只会受益，不会有害，怎么能连老师的面都没见到就要离开？于是我们坚决不退票，为了学练法轮功，真是赶都赶不走。离开课只剩五分钟了，在急得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不顾一切地跳上讲台，跑到后台去找老师。当我第一眼看到老师，慈眉善目和书上的照片一样，我立即上前问道，您是气功师李洪志老师吗？老师答道，我就是。我跟老师握手后，就向老师简短地介绍了老伴的情况。老师说，我不治病。我马上急切地向老师说明，我们不是来治病的，在半个多月前我们就开始看您的书，听您的讲法录音了，知道您办班不收重病号，但他一不患精神病，二不瘫痪，能够坚持学习，我们是来要求学功的。老师听后微笑地点着头说道，这个学员还有点悟性，让我去看看。学员啊，老师接受我们做学员了，老师真的成为我们的师父了。此时师父从后台走过前台，下了讲台，就径直向我老伴的躺椅走去，我也高兴地跟在师父身后。原以为师父看看仅是为了证实我老伴的实情，没想到师父的看看竟是直接为我老伴清理起身体来了。这时我才突然醒悟到，原来师父是为了使真正来学功的学员具有健康的身体可以学功而清理身体的，真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四，见证神奇。在清理过程中，只见师父在我老伴头顶及脖子上拍了几掌，然后又开始清理双肩和双腿， 看着师父的手从身体双侧距离大约10公分处从上到下滑动，到脚跟处收拢成拳头，好像把捏在手里的什么东西往地下重重摔去。前后不到2分钟，师父说，好了，你走走看。我老伴在台前走了2圈，师父又告诉，没病了，可以回去坐着听课了。此时整个会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自此之后，老伴就可以坐着听课了，接下来的几堂课中都是坐着听课，而且感到越坐越轻松。第一堂课结束后，我准备背老伴出会场，他说想自己走走试试看。他感到两腿轻松了，一直走出会场。当乘车到家门口时，我又要背他上3楼，他又说我自己走走看。果真，他把着扶手慢慢地走上了3楼，这在过去是从来不敢想象的，真是奇迹发生了。一个久病卧床不起的人居然可以自己上楼了，真是奇迹。第二天上午，老伴发现楼下有久未见面的老同事时，他情不自禁地扶着把手走下楼，既兴奋又感慨地和大家聊了起来，深切地感到这是师父给的可以自由行动的能力。回到楼上后，又看法轮功的书，又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带，以后几天在学习班上，师父教过的几套动功，他又每天坚持练功，开始是坐在凳子上练，后来慢慢的就能站起来练，最后就可以站着练完全套动功。在以后几天上课的休息时间，我常去向师父汇报老伴每天的康复情况，师父听了也很高兴，并不时地向我讲解当时清理身体几个动作的名称和作用。那拍下去的掌法叫做雷公掌，拍上去就有麻电的感觉。在谈到动大手术的情况时，师父又评述道，原来根本就不用动那么大手术，遭这么大的罪，早练功早就好了。最后师父还一再叮嘱，要坚持练功，还要多学法。师父的谆谆教诲使我内心感到无比温暖，时刻都沐浴在师尊的慈悲爱心之中。学习班结束之后，老伴坚持学法练功，逐渐感到双腿有力了，一个月后就可以上菜市场去买菜了，慢慢的又可以在学工之余干家务劳动了。最后在7月份的师父第二次来大连办班时，竟然可以和其他同修一道乘公共汽车步行到机场去迎接师父了，这就是大法神奇的见证。五，珍贵回忆。从师父为我老伴清理身体以来，已经过去了17个年头，正值今天师父60华诞和世界法轮大法日之时，回忆起来好像这一切还都历历在目，现将几个珍贵片段记述下来。一，聆听师父讲法，使我们感受到师父的知识面是那么宽阔博大精深，讲解的又那么深入浅出，使人很容易接受和理解。在讲到比较深奥的原子核结构问题时，还不时地把头转向左边，眼睛盯着前排的我们，好像询问我们是否理解似的问道，对吧？完全是一种互动式的教学方式，师尊显得那么谦逊、平和、亲切。二，当第一堂课结束，我们收拾完躺椅等器具，乘小车回家时，从车里面向外望去，看到师父正领着工作人员步行走回招待所去，没有一点架子，又是那么的朴素，一直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三，学习班快结束时，走在路上，我问师父，以后有什么不懂的问题要问您，可怎么找您啊？师父立即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并说，你如果有机会到北京，可按这个地址找我。又解释道，我是住在这对老夫妇学员家中，并取出笔在名片背后写上他们的名字。后来 1995年秋，我到北京清华大学开学术会议后，果真按师父给的名片地址去找了。当时由于师父正在外地巡回办班讲法，没有见到师父的面，这对从事航天技术工作的高工老夫妇接待了我，还介绍了许多有关师父的事情，使我深受教育。后来他们又打开师父曾住过的房间，大约十来平方米，一架木床，一张写字台和台灯，一个大书架，设备简单而整洁，从中可以看出师父过着简朴而有序的生活。他们告诉我说，师父平易近人，不愿麻烦别人，连衣服都是自己洗的，晚上写作时总是用小灯照明，生怕会影响老两口的生活。四，第二次学习班之前，师父从外地打长途电话，让法轮功大连站长到我们家来探视，了解我老伴的康复情况。那天下班，我6点钟才到家，发现高站长几位正坐在家门口的花坛边上等我们。老伴那天也正好外出采购，当他拎着一大包重物回家时，高站长高兴地迎上去，并说，我亲眼目睹了你拎这么重的东西回来，证明你确实完全康复了，更是确确切切地见证了师父及大法的神奇，等你这1个多小时值。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师父对弟子的关爱，不但为弟子亲手清理身体，还要牵记学员的康复进程。师父啊，您辛苦了，谢谢您。
请听明慧一生专题文章，题目是在成都参加师尊传功讲法班的日子，作者成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06年9月25日。我有幸参加了师尊1994年5月29日到6月5日在成都举办的传功讲法班，那是我永远难忘的幸福日子。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下面我将自己怎样与大法结缘，以及当时听老师讲法时可喜的事回忆出来。一、缘分。我是1949年出生的，从小受邪党文化的影响，关于佛道神之类的事脑子里没有一点概念，对别人进庙烧香觉得不可理解，更不懂什么叫修炼，认为自己不信那些，日子也过得可以。但人生不是事事如意。1994年农历新年，我20来岁的女儿突然右脚背上冒出一个鸡蛋大的包，整个脚都痛，除了这只脚，她几乎没有汗。我八方求医，久治无效，医生说是类风湿。我急坏了，心想，女儿这么年轻，治不好病怎么办呢？全家陷入了焦急痛苦之中。一天，我对丈夫说，今天下班我不回家，到兄弟家去看看，好久都没去过了。去了之后，正好碰上一个练法轮功的亲戚，他从北京到成都出差，也到我兄弟家来看看。
我们偶然相遇，很是高兴。他跟我讲起了李老师在北京办班的神奇故事，我当时有点半信半疑，但我一心要给女儿治病的心非常迫切。我对亲戚说，如果老师到成都办班，一定通知我。没过多久，亲戚电话告诉我，说六月初李老师要来成都办班，并给了我联系办班的电话。我非常小心地把电话号码压在办公室的玻璃板下，生怕错过了时间，因为我一心想着带女儿去治病。能参加学习班，当时认为是自己的运气。后来通过学法修炼，我明白了，那个运气算什么，偶然是不存在的，那是缘分，是师父的浩荡佛恩指引我走上修炼的路。二，大法弟子格外亲。我得知了办班的具体时间地点，下班后和女儿直奔学习班。到那一看，来参加学习班的人如此之多，而且很多是跟班学员。当时我很不明白，已经听过李老师讲课了，为什么还要跟着老师到处走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都有，有的好像一个团队一个团队似的，穿着统一的黄色套装，非常显眼，个个脸上都洋溢着难以形容的幸福和愉快。报名进场找座位，只要我一问什么，都会得到别人耐心的解释，热情的帮助，一切都很顺利舒心，让人感到这里的气氛环境与众不同。这里的人格外亲，有着平时社会上单位里乃至家庭都难以找到的祥和，好像自己到了世外桃源一样。三，我第一次见到师尊。我和女儿随着大家坐定后等待开课，当李老师出现在台上时，全场人立即起立热情鼓掌，那可真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老师，我一边看着一边拍手，啊，李老师才是真正的身材高大魁梧，红光满面，年轻帅气。只见李老师微笑着单手立掌向大家致意，学员们一个劲的拍手，有的还一个劲的流泪，大家沐浴在佛恩浩荡的慈悲之中。那时我只有幸福激动，没有烦恼忧愁，那身临其境的感受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四，女儿听课睡得很香。老师讲课的声音有磁性，很吸引人，语气时而严肃认真，时而风趣幽默，时而开个玩笑，时而举个例子，就这样把高深的宇宙大法深入浅出地传给了人间，传给了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懂还带着满身业力的常人。我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缘分，能亲自聆听到老师讲法，心灵受到深深的触动，渐渐地改变着我僵化了的观念。老师在上面讲着，有时还用手势比划着，我听了入神，但我旁边的女儿却睡得很香，我真着急，几次扶她起来听课，两分钟又睡了，我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听课。当我听到老师讲到为什么有人会睡觉的法理时，我心里难以形容的感激，再一次感受到师尊的慈悲伟大，赐福于人间，给人调整身体，还要考虑你能不能承受，让你进入麻醉状态。自从5月29日听课那天起，我们家就把药罐子扔了，女儿停药了，回家练功就开始出汗了，脚上的包也散了。五，我看见师父从楼梯上走下来。记得听课的礼堂外有一个比较宽大的楼梯，一天课结束后，我刚走出礼堂，看见楼梯上下来很多人，老师也走在这群人中间。老师比所有的人都高，老师的祥和慈悲容貌气度 还有那乌黑的头发，与前后左右的人都不一样，我简直看呆了。老师和学员在一起是那样随和自然，但又是那样与众不同，光彩照人。周围的人都好像被老师无形的什么牵动着、带动着。那一瞬间，看得我心中咚一下。啊，老师真是佛啊。六，老师与我们的合影有佛光。学习班结束了，老师与我们合影，我真是高兴极了。为了节约时间，按座位号分组，各组排好队，第一排中间放把椅子请老师坐，哪组先排好就先请老师到哪组拍照。老师就这样走来走去，天很热，老师辛苦极了。第二天，当我拿到照片一看，照片中间的上方正好对着老师的头的上方，有大概2厘米高、1厘米宽的红黄色。当时我好遗憾，这么珍贵的照片怎么照花了呢？后来有人拿着照片去问老师，老师说那是好事。当时我们几个学员真是又高兴又激动，我感觉自己真是幸福。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